亲爱的们，我们今天早上信息是在路加福音24章25到26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在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的讲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话语，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了。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交在父神手中，信心是超越死亡的。今天早晨我们又来到神的话语，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信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这样的信心维持着他的生活生命，我们看到坟墓是空的。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却惊慌失措，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一开始路加福音24章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些女人十分困惑，让我来总结他们这一章里面他们的一些反应。我们看到第四节，他们很困惑，他们很迷惑，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五节我们看到他害怕，他们惊恐。我们看第八节，当天使们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记起了神的话语。所以在第九、第十节，我们看到他们记起了神耶稣给他们讲的话是要复活的。但是我们看到十一节的时候，使徒们以为是胡言，他们不相信他，他们觉得这些女人讲的是乱说的话语，所以他们不相信。所以彼得自己下去前看，看到坟墓是空的时候，他心里觉得稀奇。然后我们看到这些这两个去以马忤斯的人，在17节的时候，他们脸上带着愁容，他们很难过。第25节，耶稣基督责备他们说：你们无知的人，并且你们心性的迟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记录，是吗？对于那复活的信息，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动词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应。我们看到这些回应是那不信、那困惑、那疑惑、难受、无知。在这些误解的中间的核心是什么呢？对这两个去以马忤斯的旅行者来说，他们心中的误解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六、第七节里面，天使怎么说的？他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时候，怎样告诉你们的？因为他们误解了神的话语， 他们误会了耶稣基督的话语，这就是他们的心中的困惑。他们可能只记起了圣经的一部分的话，但是忘记了其他的话语，他们选择性的记忆，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画面，他们没有知道，他们没有信那所有圣经里面指着耶稣基督的话都成就了。他们没有相信所有的话语，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他们身边来纠正他们的误解，所以要把他们带到那复活的信息中，想要把他带入，把他们带入到喜乐之间。所以也是今天耶稣基督让我们做的，今天早晨当我们听到这样讲章的时候，愿这样的讲道是给我们这些无知的人，我们今天早晨的经文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给无知的人的复活的信息。对于我们今天复活节，不是一个很令人振奋的标题，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是无知的人呢？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和这些旅途们、旅途者们讲的话，你们这些无知的人。我们已经知道复活的内容是什么，不是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像这些使徒们，像这些妇女们一样，我们经常疑惑，我们经常小心，我们经常对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信息有误解，对他传达的内容有误解，对耶稣基督有误解。但是我们确实我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我们很多时候多少时候是忘记了神的话语，或者我们误解了神的话语，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话语，或者就一小部分圣经的话语来解释。所以今天早晨耶稣来了，通过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这些无知的人，我们来看今天早晨耶稣是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来与这两个门徒对话。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看误会、误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误解，难道不是吗？当他们从耶路撒冷要走到以马忤斯的时候，他们在中间谈话谈论着，一方面说他们这样的谈话是积极的，因为他们在谈论耶稣，他们在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情，他们想要试着去理解，这也是我们现在基督徒要做的，难道不是吗？我们也是圣徒之间相交，一起沟通，为了要更加的理解，为了更加的爱基督。所以我们在十四节看到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他们想要一起来讨论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是什么。所以十七节里面耶稣也来问他们这个问题，你们走路谈论是什么事情呢？因为他们的谈话充满着难过和悲伤，所以他们的话语并不是彼此建造，彼此让别人可以有喜乐的，而是充满着难过的。整个谈话中充满着悲伤，看起来那个谈话是毫无指望的， 他们疑惑，他们看到了坟墓是空的，但是没有看到基督，他们很难过，他们毫无指望。他们没有很好的来解读这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十分的难过。甚至妇女们跟他们讲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他们还是很难过，因为他没有看到他，他们没有看到基督，所以他们还是难过。复活的早晨并没有看起来就像复活的早晨应该有的喜乐，而是他们十分的难过忧愁。他们心中没有充满喜乐，而是因着希望的破灭而愁眉苦脸。亲爱的信徒们，你们今天早晨听到这样信息，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你们是喜乐的吗？看到这空的坟墓的时候，你们是喜乐的吗？还是你们忘记了神的话语，在忧伤呢？在你们的生命中是难受的呢？因为你们没有看到整全的画面。或者你们注重在误会上，在感觉和经历的情绪的过山车上辗转反侧呢，不受神话语的控制。他们是无知的人。我们后面会看为什么他们是无知的人，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忘记了神的话语，他们误解了神的话语。从他的谈话中，我们看到充满的悲伤。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我们看到第十五节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他与他们一起同行，这就是耶稣做的。耶稣今天也是与他的门徒们一起同行，与他们同行，让他们更加的来更好的来理解神的话语。只有耶稣基督他亲自来与我们一起行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怜悯的心肠，那复活的主那怜悯的心肠。第十六节我们看到，只是他的眼睛，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基督用他的大能让他们无法理解他眼前的是耶稣基督，让他们不能认出他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做呢？耶稣基督限制了他们身体上的认知，这样他就可以培养他们属灵上对他的认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怜悯，甚至当他限制了他们身上的认知，但是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怜悯。第十七节里面，耶稣问他们讲，你们走路谈论的是什么事呢？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现在的情绪，他知道他们现在是悲伤难过。格留巴带着疑惑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什么事吗？耶稣基督继续来询问下去，什么事呢？是什么事？然后这个误解就被这些从这个心里面流露了出来。这是耶稣基督如何来 来处理那难过的心。耶稣基督问他们是什么事，不是因着他不知道，而是他想让他们自己说出来误解是什么，这样他就可以恰当的处理。对于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自己来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因着圣灵的提醒，我们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这样悲伤难过。耶稣基督让他们自己讲出来，他们为什么这样悲伤难过。当耶稣基督跟他们一起行走的时候，耶稣基督作为那全能的特使救进他们，让他们的心敞开。然后耶稣基督来给他们讲圣经神的话语。他不是让他们更加的疑惑，而是因着他的话语让他们走出疑惑。今天早晨也是，耶稣基督因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的心走出来。为什么你的心注重着你的难过？为什么你的心注重着那空的坟墓？什么事情在你生命中发生，让你的眼目盯着那难过的事情，而不是那复活的主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满有恩典的神，他救济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情感，他带着他的话语来救济我们。耶稣基督他满有恩慈，他不会让一个在他里面的灵魂就留在那里，而是他亲自亲近他们，他用他的话语来安慰你，用他的话语来教导你。他也告诉我们，今天当别人有困境的时候，当我们有困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就给了我们一个例子，耶稣基督自己给了我们这样的例子，我们该怎么样处理？当对方有疑惑、有难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问他们？怎么样在话语里面是以圣经为基础的？我们来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了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的疑惑的心。当耶稣基督问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疑惑就慢慢的显现。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这些门徒看到耶稣基督以为他是一个陌生人，所以他说你不知道那里的事吗？很讽刺的是，耶稣基督当然知道这个什么事，他就是那事件的核心人物。但是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陌生人，但是他却是那核心人物。第十九节，他们继续来回答耶稣基督的问题，是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这是正确的，因为在生命记18章18节中间，他这样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他们。是的，他们这些门徒知道耶稣是个先知，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个记录在旧约里面的话语已经被完成实现了。在20节里面，他们继续 来说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他的解释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祭司长和官府会把这样一个大能的先知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们杀了他？他们误解了主的话语，他们误解了耶稣基督是谁。他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觉得耶稣基督就要来解决以色列的问题。他们相信的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属灵的解放，也是在这个政治上他们可以赎出以色列民。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工作，他们可以把以色列民从罗马帝国赎出来，就像他们之前选怎么样把以色列民从埃及赎出来一样，耶稣基督也要把他们从罗马帝国赎出来。他们觉得耶稣基督是一个政治性的，但是现在他们的盼望破灭了，他们的希望微光几乎熄灭了。他们误解了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忘记了圣经，他们不知道耶稣的不见是为着那更好的事。他们讲述了女人看到空坟墓的信息、天使的显现，但是他们用这些话来结束他们的误解。他们说只是没有看见他，他们没有看见基督，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事情是没有指望的。我们看到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疑惑，没有希望，误解，一个一个的误解就这样被建立。我的朋友们，今天早晨你们怎么样来理解耶稣基督呢？怎么样来理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之功呢？你是否还在疑惑他为了你做了什么呢？为我们这些罪人做了什么？你可能觉得耶稣基督要把我们这个国家啊，从这些肮脏中给救出来，他是一个政治性的一主，或者他是给我们财富、好的身体，给我们所有我们想要的，给我们健康的身体，给我们财富，那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希望放在错误的地方。你可能也想耶稣基督可能来充满你的情感，你可能想要来让他来充满你的感情，让他来解决你的情感的问题， 让他来在我们的经历中间、经验中间来充满我们的心。但是不是的，耶稣基督不是做这样的工作的。可能今天你们来到我们这里是觉得今天是复活节，可能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是因为你每个星期天就是要去听讲道，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你觉得是我们的自己的行为做了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了吗？你们可能觉得理解的耶稣基督是一小部分，可能就那一小部分的信息让你难过，但是没有看到整个圣经的内容。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误解的。他怜悯他们，他回应他们带着怜悯的心。当耶稣基督看到他们的无助的时候，他回答他们带着怜悯。首先我们看到基督怜悯的责备，25节，他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轻得太迟钝了。我们要知道，怜悯不一定是要赞美称赞我们，怜悯不一定是要来赞许我们，这样的怜悯，耶稣基督的怜悯首先指出了他们心中的罪，他们直接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他说无知的人，你们的心性的迟钝。什么是那无知的人？那无知的人就是那些不用心、那缺乏智慧的人，对圣经不用心的人，缺乏智慧的人。不是说那些愚蠢的人，而是在缺乏智慧的。那无知的人是没有把圣经所有整全的话语一起看的人，而是只看了一小部分的人。是神的话语来指出我们心中的不幸，我们心中的这样的悲伤。即使是信徒，很多时候也是很多时候对于圣经在疑惑，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疑惑、不信、难过。无知的人是因着罪，是这些东西让我们带领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主的思想。是罪让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紧紧的盯着圣经。 我们看到这些妇女们已经回来告诉他们这样的信息。但是他们两个门徒却是这样子说，他看不见他们，他没有看见他们，他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他们因着那不信的心被蒙蔽着。耶稣基督这样子来说，他说你们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耶稣基督没有展现出一部分的圣经，而是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他们可能现在心中注意到的是神之前怎么样把以色列民带离出埃及的，但是忽略了别的地方，他们只是理解了那一点点的部分，他们觉得神要把他们从这个国度中带出去，他们读了符合他们叙述的救赎的部分，他们对上帝救赎的目的有一种狭义的看法。他们这狭义的想法，让耶稣基督跟他讲，他说耶稣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他们因着他们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他们很难过悲哀。这些人失去了对救恩的喜乐，因为他们没有十分的注意整个圣经所说的，他们没有把圣经当作整个部分去看。这些忽略了圣经话语所讲的人，他们忽略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很悲伤。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失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不信神的话语，不信神一切的话语。对于我们早晨是什么呢？我们对于神话语的认知，我们越对神的话语认知，我们越对神，我们越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会在这对耶稣基督和他所做之功上面越来越成长。耶稣基督说，来吧，来到我面前，来看我的话语，来看我是什么样的，来读我的话语。你想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吗？那就来读神的话语，旧约新约那所有印证耶稣基督的话语。你越多的来读神的话语，越多的来看到耶稣基督，那你又是越多的在他的话语和他上面，在他里面有这样的成长。甚至今天早晨我们知道主想让我们知道什么，把整个圣经带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基督，所以我们有了基督。 不是我们的经验、经历、经验，不是我们的分身，不是政治的救赎，而是基督，唯独基督，那复活的主。那坐在那神宝座右边的基督，唯独他。让我们不要把基督看小了，觉得他只是做这一小部分事情的。我们唯一的来借助基督的东西，只有他的话语。他受难，他复活，进入荣耀。我们不能忽视圣经教导我们的。耶稣基督带着怜悯责备他们，虽然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但是直击他们的心灵，不是吗？耶稣基督直接指出来他们心里的罪。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基督这样子来责备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能来理解基督，来认识基督。在26节里面，他这样说：基督教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是必须的。耶稣基督受害，这是必须的。他指出，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了他的受害是必须的，这样他就能进入他的荣耀。这两个事情是必须的。耶稣基督的怜悯指出了他必须受难，他必须受害，并且也必须进入他的荣耀。他的受害和荣耀是属于一起的，是捆绑在一起的，为着我们的救恩。我们今天早晨听到这样的信息时，我们也要知道基督的受害和复活是在一起的。这是他的恩典，这是他的怜悯，对于我们罪人的怜悯。这是福音的信息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难埋葬，后面复活升天，这是我们需要相信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信息，他复活的信息。那相信我的人会有永生，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吗？耶稣基督复活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的图景，他必须受害，他必须复活，为了要来验证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语。这是因为他的恩典，这是因为他的怜悯。耶稣基督带着他们来到了他自己的圣经课堂， 在二十七节，他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为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读文学著作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把我们自己放到故事里面，我们这样才能来解读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什么。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很多时候像那妇女或门徒一样，我们的回复也是像这样。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解读来圣经呢？我们怎么来读经文来有这样的复活的喜乐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来讲，他说从摩西到众先知所有经上指的话，耶稣基督所把让他给他们指出了所有的经文，并不只是一点点，而是所有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这些门徒有圣经，有这些旧约的内容，但是他们却还是这样的难过。这是耶稣基督责备他们，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他们身边，十分耐心的跟他们讲解圣经，从摩西书，摩西的那五章。孩子们，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从出埃及，从创世纪到生命纪，耶稣基督是把从一开始三章十五节开始讲解，他给他们讲，这就是指的是我。然后讲到亚伯拉罕那个子孙，他说这就是我。到摩西的律法指向的是基督，他告诉他们这是指的是我。所有的这些献祭的祭物，这个圣殿，耶稣说这是我，这指代的是我。在生命记里面看到的君王的象征，他说这是我。那大祭司就是指的是我。这所有的先知，比摩西还大的先知，指的是我。那更大的那约书亚是我。那士师，那所有这不完美的士师，实在是我基督。那更大的大卫是基督。那诗篇所有讲的东西指的是我。那些箴言所有讲的是我。那以赛亚的那 遭遇的东西，他写的东西指的是我。耶稣基督给他们呈现了所有的经文，他让他们看到了经文里面所指的他，他给他们重新点燃了他们对经文的那种热爱热情，也是今天早晨他让我们 回到经文中，来规范我们对基督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我们该如何与他相处。你是怎么样来解读、来读圣经的吗？你在经文里面看到基督了吗？还是你读经文是为了来唤起一种感觉、一种情绪，或者找一些东西来证明你认为基督应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的工作呢？无论是属灵上的，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政治上的，就像这些旅行者一样的。求这样的经文把我们心中的无知给去除，求这样的经文让我们重新回归到基督里面，我们重新来看到基督。这就是他显明他的旨意的时候，在他的话语里面，这是他的恩典，他的怜悯。我们看到基督的怜悯还没有结束，我们看到28到29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这看出来他们的这种热情好客，但是更加看出了他们想要基督与他们一起，想要挽留基督，他们想要知道更多，他们想要更多的了解经文，他们要强留基督。他们想要更多的渴望了解这个圣经课堂。我们看到，我们读到什么呢？耶稣就进去与他们同住了。怜悯是给那些准备渴望了解更多的无知的人。怜悯是为了要给那些重新想要重燃情感的那些迟钝的人，耶稣与他们住在一起。你想要强留基督与你同在吗？耶稣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这是十分的美好，不是吗？他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不断的来救济我们，不断的让我们来重新走到他的道路上，不断的让我们重新回归圣经。他愿意重新点燃我们心中的热情，愿意来拯救我们这那迟钝的心。他今天早晨就在这里，在我们教会中间，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受难复活了，怜悯会进来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他到了坐席的时候，拿起饼来祝谢了，翻开递给他们，现在他们认出了基督，然后基督不见了。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这一节来说是圣餐，确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我们更加看到耶稣基督与他们的亲密，他们现在耶稣基督在他们的家里，他耶稣基督是这个家里面的客人，但是他虽然是客人，但是变成了主人，他在掰饼，拿起饼来祝谢。他们这个时候，正当那个时候，他们的心通过耶稣的话语和他的行动被唤醒，他们认识了基督。所以他们来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当时他们的眼睛是闭着的，为着要因着耶稣基督想要让他开他们心里面的属灵的眼睛，主的话语发出光和热，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属灵的目光。耶稣基督的怜悯安抚那受困的心，我们看到后面门徒马上回到耶路撒冷，要传扬这样的信息。他们不管晚上行路的危险，而是马上急速的回去。他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哦，这是多么好的信息啊。他已经给西门看了，给彼得看了，就是那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他接近了他，让他悔改，给他看了。他们告诉那些使徒们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事，他们的话语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和以马忤斯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谈话变了，不是吗？他们一开始是忧愁的，现在是喜乐的。他们说我们看到基督了，主果然复活了。他们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的事都述说了一切，都说了一遍。他们现在满有喜乐，是什么让这个的改变呢？是主的话语，是耶稣基督给他们讲解的话语。他们本来是无知的人，用着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圣经，现在他们喜乐的来知道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功。耶稣基督因着他的话语让他们从悲伤中来到喜乐。今天早晨是什么东西可以来转变你们的心呢？主复活了。我祷告神，求神用着他自己的话语让你们知道他自己是谁。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他复活了，他确实是复活了，就像他说的一样，这是一个复活的信息给我们这些无知的人的。阿们。 哦，主啊，多么样的一个奇妙的经文，主，你已经复活，你已经给了我们生命，你已经给了我们话语，让我们有这样的愿意的心，给我们这样的情绪上的，给我们这意识上的，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焦点在耶稣身上。求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注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单单仰望基督。他复活了，他是复活的主，是他通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相信。主，你确实复活了，是这样的信息，是你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样的喜乐。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断的来追寻这样的喜乐。因着你是谁，也单单因着你，因为你是值得的，你是值得敬拜的。我们这样祷告，当我们以后面和家人一起聚集的时候，有为那些可能还不在家庭里面的，他们可能自闭在门外的，求神可以与他们同在，充满他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